几千年来有多少人读出埃及记，这个数字难猜测哈，因为圣经是全世界 number one 第一的畅销书，因为它的年日是这么久，犹太人读，基督徒读，很多人都在读，信主的读，不信的也在读，不晓得千千万万人有多少人读了出埃及记。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怎么回事啊？在讲什么？大家前些日子听我们讲出埃及记，讲摩西，应该有印象对不对？这些内容似曾相识对吗？诸位，如果你要知道这些相关旧约的经文，其实我们节目单上后面都写了，你注意到我们今天读经只有读新约没有读旧约，我是假设前几个礼拜大家在听到听见了这些旧约的信息，出埃及记信息不止一次，我们已经读了好多了，讲到石板记得吗？摩西上山四十昼夜祷告禁食，不吃饭也不喝水，领受石板下来，然后石板怎么样，他第一次下来就被摔碎了，为什么？百姓在底下拜金牛犊，摩西不仅发烈怒叫这些以色列人把金牛犊磨碎的喝下去吃下去，神又呼召摩西上山第二次领受石板，与先前一样，摩西凿出两块石板在山上又是四十昼夜。事实上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八十天之内发生五件大事，这么大的事情八十天之内都发生了，摩西已经八十岁老年人，上山下山无数次，至少五次，可能六次，不一定，可能更多，可能七次，领受神的话语，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但是以色列百姓在山下拜金牛犊，还没有把律法颁布下来，还没有借着立约跟以色列人跟神中间立约，做一个顺服他话语接受他话语遵行他话语的子民，已经败坏了。神呼召摩西赶紧下去，这些你的子民已经败坏了。神摩西说这是你的子民不是我的，在那里争论一直到最后，神答应他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弟兄姊妹们，从31章末了到34章末了，多少人读了出埃及记，我们所明白就是一些故事，明白以色列人如何败坏，但是不知道神的工作怎么做法。我们以为神的工作就是把以色列人领到迦南地，任务完成，事实上神的工作不是把神的百姓领到迦南，神的工作不仅是他用指头在石板上面写字。所以我说千千万万人读了出埃及记，也不晓得有多少人像保罗一样。我相信保罗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把出埃及记信息放在不同的亮光底下来看。刚才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三件事情，在这里有三个重点，在保罗的话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他讲到石板跟新板是一个对照，对不对？不信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再把哥林多后书看一看，对不对？好，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再往前一下啊。好，我们出于神，为什么？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还要上面一点啊，还要上面一点，再找一个，再上去。啊，这里了，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墨是中国人哈。这个西方人不是用墨啊，我们中文翻的墨水啊，不是用墨水写的，不是用墨写的，当然更不是用指头写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新板上。第一个对照石板跟新板，我们看第二个对照是什么？这里讲什么？往下看，他说这里讲的新约的执事，能够承担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跟旧约执事是个对照，摩西的执事是旧约的执事，那里讲属死的执事跟属灵的执事，那里讲定罪的执事跟称义的执事，那里讲废掉的执事跟长存的执事，有荣光。第三大讲什么？讲了一块帕子，帕子与蒙脸。再往前看啊，这里讲什么啊？再往前看，好，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是怎么样？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再往下看，啊，他说每逢读摩西的时候，这个帕子还在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几时帕子就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再看杨什么，我们既然众人既然敞着脸，一个是有帕子的，一个是敞着脸的。为什么这么讲敞着脸？敞着脸的结果叫我们能够接受神的光反照，不是摩西脸上有光荣，每一个神的儿女应当都有荣光。为什么？这个光是因为亲近神，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所以在我们面上显出基督耶稣的荣美。弟兄姊妹们，保罗这篇信息，你想读出埃及会读出这样东西来，这个人的思想怎么样子的？如果不是神特别感动保罗，能讲得出这样的话来吗？我说千千万万人读出埃及记，没有一个人像保罗这样清楚。为什么？保罗面对面遇见神，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见神，他从前凭着字句来读旧约的时间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保罗来讲，他从前不认识基督耶稣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跟所有人读出埃及记一样，包括他的老师加马列怎么教导他的，可以明白旧约里面字句，但是一直到保罗才明白，原来神要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他不是仅仅要写出字在石板上面用指头所写，而是要真正神写在我们心里，神的话语是要在我们心里，不然就毫无用处，也不能改变我们。光是背诵用头脑来记住的不会改变我们，只有当我们的心明白神做工，神做工不是没有痛苦的，我们会痛苦。今天早晨我们读到彼得的经历，彼得三次否认主，等到他鸡叫三次，鸡叫以前他三次否认主，一鸡叫鸡一叫他出去痛苦。为什么？感到羞愧，知道自己的失败，感到没有盼望。他不仅是地上的前途没有什么了不起，连所谓属灵的前途也给打得干干净净。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神开始建造彼得，让他成为真正能够影响教会的人。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是深刻的。保罗带给我们的认识，其实你知道吗？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对保罗来讲非常特别的教会。为什么我这样说？你要晓得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这个教会是保罗自己去建立的，但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教会。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十个问题，人家说十全十美，十个问题这个教会彻头彻底，十个问题，各种的问题。你如果去读，你会觉得说这个教会唯一你不参加，会不会？你要不要去参加哥林多教会？王三子，哥林多教会在你家附近，你要不要去啊？走得远一点啊，他比较属灵，神呼召他就去了啊，神呼召他就去了。蔡弟兄，你去不去哥林多教会？考虑。好的，好极了。艾森，你去不去？想一想，不去。通管你摇头不去，我也不去。当然神呼召保罗去，我心里想，保罗，你这么伟大的保罗怎么建立一个哥林多教会呢？这个教会给保罗很多的问题，给保罗很多的痛苦。我自己其实对哥林多前后书从前很不喜欢读，因为没有人读哥林多前后书会很喜乐的，那不如读什么腓立比书叫你喜乐，不如读以弗所书看见，哦，天上的教会这么荣耀。弟兄姊妹们，但是真正的教会比较像哥林多教会是有问题的，也因为有问题需要特别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哥林多后书你如果打开前面一章，不到第三章，第二章，你知道吗？第二章怎么说的？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面就说了，这个教会不仅是个问题教会，对保罗也是很多挑剔，很多麻烦的。保罗在他们中间不是享受的，虽然保罗自己建立教会，反对他的人也多，而且用各种恶意的话攻击他。保罗到最后不能不为自己辩护，辩护都没有法子辩护，他说我好像愚昧人一样为自己辩护。 但是保罗讲了几句话，他说这个教会保罗没有讳言，是叫我忧愁。怎么说？哥林多前，哥林多后书前面啊，你看第三节，第三节的，我曾经把这些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要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你看保罗真奇怪，这么一个麻烦的教会，这么一个讨厌的教会，不，我觉得哥林多教会也很可爱。为什么？保罗写信责备他们，这封信既然没有给立刻焚烧丢在火里面，没有丢在垃圾桶里面，奇不奇怪？哥林多教会无论如何把保罗的书信留下来，而且在第一世纪就传递到各个教会都在读，真是脸上无光啊，也没有荣耀，哥林多教会也没有荣耀。你们如果在这边久一点，我曾经讲过哥林多教会，在主日学里面讲到哥林多教会的地位，它是一个在地峡上面，是个商旅经过啊，他们把船从这里借的原木拉拉拉拉到那边海岸下口，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省好多天，不然要整个的从希腊半岛过来。但是那个地方充满了各样的污秽，各样的败坏，所有世界上一切想得到的问题它都有，所以一些宗教的问题，各种偶像的问题，他都有。保罗在这样环境里面做工，因为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是个大城，在那里传扬福音，这样一个教会，保罗说我疼爱你们，他说我从别的地方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这样我是少爱你们吗？还是多爱你们？哥林多人教会不明白，一个传道人，一个使徒的心怎么样爱神的儿女，怎么样爱神的教会，不是一般人可以明白的。打死了还是神的儿女，打死了也是我们在服侍。如果没有这样态度，哥林多待不下去。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但是哥林多教会仍然是保罗的荐信。有没有写过荐信啊？有没有写过 recommendation letter 啊？有没有？以前我在别的另外一个教会侍奉，这个母亲知道我从 Cornell 出来，她的儿子想去 Cornell， 所以叫我写一封 recommendation letter 啊，我就好好写了一封好好的推荐信。后来也有别人请我写各种推荐信，都是要写很好的。如果这个孩子不是都好，就要特别突出什么他好的那一面，对吗？那他为了保持真实呢，他比较不好的地方你要带上两笔，让他知道说这个孩子到你那里学习会有进步的，因为他不是完美的。这个荐信怎么写法？哥林多教会保罗说，在第三章里面告诉我说，我们其实举荐自己呢，又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会让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人跟人来往都要有推荐 recommendation，别人讲几句好话，你对他有好的印象，所以你会正面接待他。如果所有的荐信都是很烂的荐信，我告诉你，没有人接待你。弟兄姊妹们，像这样一个教会怎么会成为保罗的荐信？其实很简单，保罗前面说不用人的荐信，哥林多教会呢是写在保罗心中的，不是别人说哥林多教会怎么样，保罗认识哥林多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在他的心里面。不仅这样，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荐信是叫众人颂念，别人都看得见，哥林多教会的名声已经传出去，好了坏了都是知道的。真实，其实真正的荐信是贵在真实，而不是粉饰太平，必须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讲的就是实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像这样一封荐信，保罗加了一句话，哥林多教会不仅是保罗的荐信，为什么？保罗怎么在哥林多教会侍奉？虽然是这么痛苦，这么难办，好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他第一次派了提摩太去，提摩太是个年轻人，个性非常软弱，不能处理的问题，哭哭啼啼，大概是真的。保罗说，纪念你的眼泪， 提摩太大概会哭了，解决不了问题。回来了，保罗一看更加忧愁，派去的同工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第二次派了提多去，提多比较厉害，比较勇敢，而且提多去的时候也要求哥林多教会拿出钱来，来接待，来接济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他有使命去的。那一次的表现不错，因为哥林多实在是有钱的教会，富裕的教会。回来以后也告诉保罗有些人悔改了，这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背景。提多从那里传来好的消息，所以保罗心里比较高兴，要去看他们。弟兄姊妹们，我常常在想，保罗什么教会不可以？为什么不拿腓立比教会当他的见信？为什么不拿以弗所教会当他的见信？为什么不拿哥罗西的教会，甚至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作他的见信，而特别把哥林多教会当作他的见信？因为保罗在这里花的时间除了以弗所之外最长，有一年半的时候在这里教导他们，帮助他们，传福音，带人信主，建立他们，解决他们中间的难题，纷争的问题，结党的纷争的问题，有时候保罗的，有时候基法的，有时候亚波罗的，还有一些我是属基督的，这些舌头口水战，保罗听多了。保罗说：“我们是谁呀？不要高举神的仆人呢。如果你们是属基督，更不要这样说，因为真正谁属基督，神在他的心里做工，显出基督的样式来。”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是我的见信，而且说什么呢？他们是基督的见信。”他们所见证的是基督耶稣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虽然是极其败坏。弟兄姊妹们，我们听见证都是讲好的见证，没有听见什么讲哎呦多败坏。哥林多教会坏到像哥林多教会，保罗说神的工作在你们心里面。保罗是在这样一种感觉，这样一种灵里面写了哥林多后书。他说什么？你们是借着我们修成的，使徒和他的同工在哥林多，保罗还有同工，亚基拉、百居拉都在哥林多侍奉过，这个教会吸取了那么多的资源，还是这样差劲，多少人灰心，多少人会失望，也许再也不去管理他，不去帮助他，但是不是，越是软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越是软弱的肢体越需要加倍的装饰他，使他得到荣耀。这些我们的本来健美的肢体就不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打扮，就是意思打扮打扮。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做父母的心，对于那些有需要的孩子，不能够独立的孩子，特别关心，特别疼爱。保罗说，我格外疼爱你们。你要读圣经，读到这样的味道，你才懂得什么是保罗，什么是使徒。不是照着我们喜欢的服侍，不是捡容易的做，不是捡的便宜的做。越是难的，保罗为他们祷告，多多的流泪。为什么？让神在他们心里面做工。为什么保罗说是基督见信呢？明显是基督借着我们修成的。然后怎么样？他说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在你们心里写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神用指头在石板上面写。我不是说神写的很快或者很慢，神是大能，石板、指头，特别记载神用手指在石板上面写字，把十条诫命写给他们。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个有力量的指头，今天如果指着你，指着我，在我的心说 Yvette， 我要写几个字在你心里，你敢不敢？所以说你写什么，先问你写什么。如果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好，请写，我们留纪念册，对吧？像彼得一样，你要三次不认我，出去痛哭，你能吗？今天早晨我们主日学班上同学，他说害怕，如果神真的带我到一个地步，叫我真正的被破碎， 对我自己完全没有把握，那我怎么办呢？可见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侍奉还是凭着自己的把握，因为我会。有弟兄提出来，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不是没有能人，是能人太多。这件事情交给他，他就从头到尾能到底，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只有单打独斗的人，没有团体的工作。啊，主日学交给了崔姊妹，这是他的事情，他凭他的本事，凭他的能力号召一些人来，啊，来教主日学，来参加主日学，是这样吗？团契，团契交给某某人，这个团契交给你，各显神通，是这样吗？团契的目的是会这样吗？我想不是吧。团契是彼此相爱。那一天我去种子团契，学生的团契很少，没有几个人，他们有一个年轻人的活动，每个人把名字放下去抽签，他们讲的天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保护的天使，所以你要照顾你抽到名字的人，他不知道你是谁，你要照顾他，这个礼拜之内你要关心他，要问他你怎么样，可是你又不能让他知道，因为天使是看不见的。到了礼拜三再聚集的时候，你要准备一份丰富的晚餐，特别感谢，特别说这是我服侍你。好了，那一天晚餐的时候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一碗生力面，我看见一个 spaghetti and sauce and 还没有肉球，还没有球，就是 spaghetti 加上一点 sauce 而已，还有一个 sandwich 三明治，就是一个三明治，里面夹得很有意思，三明治加 kimchi。 还有一个年轻人 cafeteria 买了一些 pasta， 再摆了一些 salad， 就放在一起。我问他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宿舍里60个人共用一个厨房。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人用三分钟 microwave 刻一刻 cookie 再煮一煮，60个人就是3个小时。难怪这些孩子们泡一泡生力面就可以了一顿的，不是不会做，也不是没有钱。老实说，我过了做学生工作年龄，但是我跟他们说别的我做不到，我给你们做饭，我给你们做饭，你们来聚会我给你们做饭，我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吃，让你们养得肥肥胖胖，让你们的父母看见可以安心。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侍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煮一顿饭给需要的人吃，就这么简单。哎，毛泽东怎么讲的？革命什么不是什么请客吃饭是吧，但是侍奉主服侍人就是请客吃饭，在你的请客中间表达你的爱。弟兄姊妹，我再说，可能我没有机会讲，我当初在这里做迎新团契的时候，我自己做，不是我真的像小薇一样那样能干的大厨，但我可以做，这是我的爱心。但有一天弟兄姊妹爱心大过我，告诉我说，哎呀不要做了，牧师你太辛苦了，我都没有叫辛苦，你们说我辛苦，不让我做，我只有顺服，因为侍奉有十字架，这个叫做圣灵的工作坐在我的心里，我就顺服了，不做了，你们不让我做我就不做，很简单。但是爱心没有了，买来的菜没有爱心，是弟兄姊妹奉献的钱来的，拿出来的，不是爱心，是责任。我说弟兄姊妹们，来吃晚饭，晚上来聚会，没有要求，提供方便，有吃的，礼拜五上完班不用急着回家做事做菜，就来吃饭，我给你们预备。迎新团契感谢主，好几个年轻人，就是刚刚得救人帮我做饭，他们看见我的榜样，他们还告诉我那是最甜蜜一段时间，聚会聚到50个人，开始有闲话。哥林多教会就是会讲话，我告诉你，哥林多教会讲的话你去读读看，把你气死。当然我要说做饭不是我开始的， 文如开始的，但是我立刻跟上。什么叫做服侍？用你的心，用你的爱去做一件事情，这个叫做侍奉。不然你就是雇工雇来的，花钱的。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怎么开始？就在这个时候，在你心里面说话，在你心里写字。我为学生们，为不信主的人做饭，是出于神的感动。我所以不做了，是因为抚救弟兄姊妹们的软弱，不要我做。为什么？整理厨房太麻烦，我同意，我完全同意。厨房弄得很脏，我完全同意。厨房本来就是要脏的，你不做菜厨房一定干净，做了饭厨房一定不干净，其理至明。我听说下个礼拜 picnic 吃什么？吃 sandwich， 吃 pizza。 我老是跟你讲，我请不动我的亲戚，拿这个东西去请人是什么意思？我请不动，所以我没有脸目去。我下个礼拜六不会去 picnic， 我不会去，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这不是爱，这是一个活动，要人来多而已。你的爱在哪里？表现什么爱？我再不会有机会讲这个话，因为可能一年之后我就不能在这做牧师了。我不在乎，我要把真的事情告诉你们，在这些事情背后有十字架在你的心里，痛啊，痛得不得了啊。我就怕一件事情，我所花的努力三年半五年半六年，等到我一走两个月就都没有了。回到原来什么个人主义，表现你的恩赐能力，不是为了教会。这个教会还是保罗的见信，但是因为神的儿女软弱，保罗格外疼爱他们。神的见信在个人心里，如果你不能够让神的指头在你身上动工，你就没有神的工作。这个人不会改变，你不会更属灵，不会更长进，不会爱心更扩大，不会更谦卑，不会更软弱，不会更感觉说我需要主，不会。这样一个教会叫他成为保罗的见信。保罗说，我是这样服侍的，不是高言大志，在你那边不用高言大志，又战兢又软弱。我所讲的道所传的是圣灵的能力，不是我的能力。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话。所以保罗懂得圣灵的工作。我在说写在新版上，不是写在石板上。这一个执事，新约的执事，保罗说因为在基督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什么信心？侍奉的信心。这种工作不是人做的。一个真正的传道人知道说，他的工作都不是人做的，凡是人能做的神不需要做，就是因为人不能做，神一定要做工，不然的话侍奉主人都叫白卷。这就是保罗说在神的面前，在基督面前才有信心，离开了基督我什么都不能做。不是凭着自己，是不是因为我有学问，是不是因为我拿了 PhD， 是不是因为这个能够在这里服侍。这里很多人拿 PhD， 我知道，但是侍奉主不是靠这个，不是靠这个。以前那个教会也有的问题，他们说我没有拿 PhD， 我所带领的人都是拿了 PhD 的，那又怎样？不是，不是凭着自己，是什么呢？所承担是出于神。查理说的对，如果神呼召我去，我就去。神没有呼召我去，我不敢去，哪里都不敢去。做新约执事不是凭着字句，是凭着圣灵。今天人一讲圣灵就以为是所谓灵恩派教会特权，不是。保罗说不是凭着字句，是凭着圣灵。保罗太清楚他自己所得的是什么， 字句叫人死，只有圣灵带给人生命叫人活。如果你在这边听了觉得只是我在责备人，你一定不痛快，我可以知道。但如果这些话进到你的心里，让你想一想你来聚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早上我注意到礼拜一件事情，你把竖琴的方向换了一个方向，不是对着会众，是对着讲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说圣灵感动，因为我们的诗歌都应该向着神去，不是对着人唱的。今天我站在十字架面前讲道，所讲的每篇道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要被责备，都要被询问，都要被查究，我为什么讲这篇道，不是简单的事情。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如果你没有接到圣灵的工作，你不会改变，你生命不会改变，还是一样。这里说旧约的执事，摩西的执事是属死的执事，不给人生命，死亡。为什么？定罪，律法定罪，不可不可不可。什么叫属死的执事？律法使人知罪，罗马书保罗讲的，没有律法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不是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贪心是个罪，以为人性就是如此。旧约在字句里面，摩西把十条诫命给了人，到了新约保罗说耶稣基督十字架把那些有害于我们的字句都已经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面。从此以后，因为有一个人满足神的要求，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生命就经过破碎了这十字架，到我们每个人信徒的里面，所以不再要求我们，而是给我们生命。同样情形，他废掉的执事，这一段特别重要。他说摩西的工作，摩西的执事是废掉的执事，已经被废掉了。新约呢，耶稣的工作长存的荣光，长存的执事，一直存到永远。因为这个改变是在人生命的改变，将来在主的面前是每一个改变了的生命才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要不然我们就羞愧懊悔说我在地上没有更多的十字架，没有让圣灵更多坐在我的心里面，叫我的生命改变，我还是原封不动，还跟旧的人一样。这个不是教会，教会会幕从最深处石板法板，透过约柜，透过施恩座，透过圣所出来了，一直到外面祭坛洗濯盆，每一样都说到神的生命怎么样改变人。当人进到圣所的时候，看见洗濯盆照明自己的污秽，献祭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让我们可以进来。不是每个人能进圣所，我看见一本书上写啊，进到圣所，你不能进到圣所，只有祭司能进到圣所。在圣所里面烧香代表祷告，在圣所里面摆陈设饼，在圣所里面眺望灯光，让教会的见证显明出来。当然今天新约时代，神已经为我们将幔子裂开，进入至圣所，到诗人宝座面前祷告。旧约里面这些都已经废掉了，新约里面是永远长存的。摩西有荣光，因为他看见神，在神的面前侍奉。摩西的脸上发光，因为他面对面见到神，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怎么样呢？慢慢慢慢会退下去的。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慢慢没有了。他下来的时候，亚伦不能够逼视他，以色列人不敢面对面看见他，因为脸上发光。怎么办？拿个帕子遮起来。遮起来为什么？怕看见他，所以遮起来。从此以后看见是帕子，不是摩西。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读旧约说还是有块帕子，只看见外面的字句，没有看见里面的生命。以色列人不能避世，所以必须有帕子。但是呢，这个帕子在基督里面被废去。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摩西的帕子蒙在脸上，刚才我说看见的不是摩西，是那个帕子，但是知道帕子背后有样东西。你知道这个帕子是什么字吗？英文里面也是用 veil 这个字，跟幕幔也是一样，是个 veil。正如至圣所的幕幔把神的荣耀挡在里面，人不能进去。摩西 这个面对面看见神，用帕子遮起来，免得以色列人看见他的荣耀。摩西是这样，保罗的话是很特别，这个荣光是慢慢慢慢废去的。弟兄姊妹们，如果心不归向主，你跟神中间永远有个隔开一个帕子。如果你借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中间一无间隔，你是活在新约里面；若是不然，你活在旧约里面。这些日子我在重读诗篇，每年重读诗篇，读到诗篇的时候，里面的感觉不一样。我试着从大卫的角度来明白旧约的感觉，但是大卫又是一个超时代的人，看看新约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能不能透过旧约的字句跟新约一起看得见？这就是保罗的方法。保罗读圣经这样读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因为耶稣基督完成救恩，圣灵已经来了。当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圣灵已经来了。他知道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一切有害于我们的字句，今天都变成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释放和自由。靠着律法不能成全，但是靠着基督，住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一切都能够成全，一切都会带给我们生命。什么时候我们能脱离律法？基督徒都知道，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到一个从字句律法转到生命自由的事情。第六、第七、第八章是连贯的，保罗告诉我们，靠着自己、靠着律法、靠着字句不能够完成，早就知道自己不行。很多基督徒到了新约还在自己努力，这不是说努力不对，而是你需要知道，在你努力之前，头一件事情，你跟神的关系更重要。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对，你再努力都不会有结果。弟兄姊妹们，注意你和神的关系，晨更祷告不可废。晨更祷告不可废，因为你失去了跟主耶稣正常的关系，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努力。你会发现，大卫讲称义，大卫讲成圣，他在旧约，不是新约，但是他跟主的关系不一样，不是律法。再说，不是律法，不是因为读到一篇哦，叫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做不到。只有你住在基督耶稣里，那里有真自由，那里是真正圣灵在里面感动你、催促你，你做起事情来一点不觉得勉强。如果你没有神的爱，你不会为学生做饭；你没有神的爱，你不会为新来的朋友做饭。你自己做累得不得了，我从来不觉得服侍弟兄姊妹会累，我不觉得，是我自己愿意的，不是我有特别的恩赐。我常常开玩笑说，将来我留下来在教会里面的是什么？哎，这个牧师很会做饭，很好，感谢主，因为做饭代表我的心，这就是我的服侍。我可以用神的话语服侍人，但是很多人不接受，哎，他牧师讲得很烂了，讲得太高深了，听不懂了，曲高和寡了。没关系，做菜是实在的事情，做菜是实在的事情。为什么？神的灵、神的能力叫我们能服侍，谦卑的服侍。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没有一样事情太尊贵了，没有一样事情太卑贱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里讲最后讲一段事情，保罗把他的精力放在非常高的地方。很多人读这段圣经读得最高兴的就是这段话。他说他们的，他说什么？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分钟就读完了，很高兴啊！啊，仿佛从镜子里反照。而且这句话有多少人变成诗歌？待会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就这句话来的。但你要晓得，能够讲这句话不是一两分钟了，一年两年都不一定，十年八年不一定， 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让主的光照在你的脸上，好叫你的脸上反映出神的荣光。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有盼望，因为他说众人，每个人都可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向主，我们可以向主，怎么向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光照在我们的心里，让神的话语做工在我们心里。十字架的工作，神的手坐在我们心上，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因为新约的执事都不是靠自己能力能做的，靠圣灵的能力。因为是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时常依靠主。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从前是不写出来的，但是我现在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我说了，讲道的人可以控制他讲什么，希望你们听见什么，但是什么地方你听的时候感动，不是我能控制的。你们自己需要在神面前说，主啊，你感动我。你来的目的不是听一篇信息，是让神的灵感动你，叫你能够行动。所有的 application， 你知道吗？从前清教徒的时代，传道人把信息讲完之后，花了两个钟头告诉弟兄姊妹们怎么实行。今天如果我这样做，弟兄姊妹厌烦得很。我们都会实行。那么今天你听的信息，你受感动在哪里？你不用回答我。你觉得哪些点上我需要改进，需要实行？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去祷告主。你告诉主，主啊，我现在开始需要成根了，好好成根。也许只是听见你这边听到结果，因为你说我羡慕有荣光从我的脸上反映出来，像摩西一样，像新约保罗所讲的一样。也许你说我今天听到这边信息，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没有爱心，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没有传福音的负担，我愿意请我的亲戚来家里吃饭。也许你受感动开始有行动，也许你说我要为他们祷告，不仅为我自己祷告，也要为他们祷告。也许你说，哎呀，我做了这么多年基督徒，没有想到我是一个独立的基督徒，我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人，我没有顾及到同工的感觉，我没有十字架，因为每件事情最好他们都听我。每个人感觉不一样。中国人说，一样米养百样人，神的话语叫每个人得的饱足，叫每个人受到责备，个人不一样，我不能替你定规，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你要有行动，不是我要有行动，我的行动是我的事，你的行动是你的事。每个人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每一次听完一篇信息，都要说 What then shall I do?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愿意像荣上加荣，像耶稣，像神，像摩西的荣光，甚至像保罗的荣光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神的灵是否改变你呢？更像主呢？你读经的时候是有帕子呢，还是没有帕子？你说我读经读不懂，老是读不懂，求主开你的眼睛，求主揭去你的帕子，这个帕子在基督里揭开了。因为摩西为基督耶稣做见证，所以你知道每一句话，圣经里所有事情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顺着这个方向去，你会遇见主。也许你读经更仔细，默想更丰富，这是你需要学习的。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能承担新约的职事，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有神的灵，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三位一体的神仍然要做工在这里。